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布林肯9月7号宣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9000万美元排雷援助。
Clearing the farmland, you're actually allowing Ukraine once again to help fe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I was saying to your
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7号在史瓦蒂尼参加该国国庆。
We have been proud to be an important partner to Eswatini.
中共改变战术，无人机扰台，分析咋看？
美国现在可能透过总统授权法案还有军事融资，要让台湾快速拥有美军现役的 NQ9A 无人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来关注正在乌克兰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7号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超过9000万美元的排雷援助。当天布林肯在切尔尼戈夫地区参观了当地排雷现场，并且对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他夸赞工作人员确保了乌克兰可以再次把粮食出口到世界各地。
Clearing the farmland,You're actually allowing Ukraine once again to help fe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I was saying to your colleagues.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星期三9月6号宣布一项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75 亿美元的最新安全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可以用于美国提供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贫铀弹。这也将是美国政府首次向乌克兰提供这款饱受争议的炮弹。对此，俄罗斯星期四声称美方的决定是犯罪行为。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非洲行。蔡英文7号在非洲国家史瓦蒂尼参加该国国庆和国王恩施瓦蒂三世的生日。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的最后一个邦交国，蔡英文总统用英语致辞时感谢了史瓦蒂尼对台湾的支持。
We have been proud to be an important partner to Eswatini. For more than 5 decades, this partnership has been the epitome of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蔡英文说，我们作为施瓦蒂尼的重要伙伴，一直感到很骄傲。过去50年来，这一伙伴关系已经成为进步与发展的缩影。
For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来看华为与芯片的纠结。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最近突然推出具有 5G 功能的新款手机 Mate 60系列，引起了高度关注。而向这款手机系列提供先进7纳米芯片的中芯国际也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彭博社引述美国国会议员的话说，中芯国际向华为提供先进芯片有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因此需要对此进行调查。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说，看起来肯定像违反了制裁令。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四9月7号报道，中国社媒充斥着利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为这款华为手机做广告的虚假视频和图片，其中包括央视在抖音上上传的一个嫁接剪辑的虚假视频，显示某种程度上有官方参与。来看中国与澳大利亚。中断3年的澳大利亚中国高级别对话9月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前外长李兆兴和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克雷格·艾默森分别率团出席对话。艾默森说，
As economic partners, our complementarity of our economies has brought great benefit to both our peoples over the years.
作为经济伙伴，我们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多年来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收益。他并且说，他对双边关系近来出现的积极进展表示欢迎，不过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在另外一方面，挪威主权基金关闭了上海办事处。有报道说，在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挪威主权基金的决定反映了其他国际投资者的变化。最后，中国政府星期四9月7号表示，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确定派代表出席将于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最近曾经表示，普京将于10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举行期间访问北京。陆阳，
感谢宇宙。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接下来与您分享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出席东盟峰会期间接受美联社记者专访的片段。东盟对美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峰会的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9月6号重申，美国致力于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外交、经贸和军事关系。他说，东盟仍是解决地区问题的重要平台。哈里斯还表示，他不预期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显著影响。哈里斯是在峰会期间接受美联社记者克里斯·麦格里恩专访时做出上述表态的。以下是采访的片段。
Let's talk about the reason why we're here in Jakarta for the summit of the association.
我们首先谈一下您来雅加达出席东盟峰会的原因，这个地区对于美国利益和美国未来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而言，为什么如此关键呢？
We as Americans, I believe, have a very significant interest, both in terms of our security, but also our prosperity.
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说，对于美国人而言，我相信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发展并强化与该地区的关系，对于我们的利益，包括我们当下和未来的安全以及繁荣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方式包括外交渠道，这也是我持续访问该地区发展并强化外交关系的部分原因。此外呢，我们必须围绕共同繁荣和互利原则来发展美国与该地区的关系。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强化供应链，美国的千家万户对此深有体会。哈里斯说，在关键资源领域，我们必须和盟友一道打造供应链的韧性，当然我们也需要强化和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关系。
We've seen some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economic challenges in China.
麦格里恩问，我们看到中国面临人口结构和经济方面的显著挑战。拜登总统最近甚至把中国称为定时炸弹。您认为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处理对华关系而言，究竟是会创造机遇还是会构成风险？
I don't believe that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economically will impact the US economy.In any substantial way.
哈里斯副总统说，我不认为中国经济现状会显著影响美国经济。在我可以看到的一段时间内，譬如说美国在中国的私营领域投资或许会因为相关的这个风险而出现比过去更多的迟疑，但是需要再次指出，在东南亚地区和东盟的背景下，在我们与本地区关系的背景下，在法治与地区交往层面，我们可以看到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的重要性将是主导美国私营企业是否进行投资的因素。而在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方面，我们越来越多的在东南亚地区而不是在中国看到这些因素的增加。
I think not seeing it grow in terms of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in China.
以上是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出席东盟峰会期间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的部分内容。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经济飘摇，财政吃紧，中国各地民众抗议此起彼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地方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社会面临巨大金融挑战。近日，全国各地罕有的接连传出群体抗议维权，并涉及公务员、金融投资、房地产等不同领域。有分析认为，若当局无法扭转局面，势必动摇社会稳定。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其实呢，教师呢，在中国向来是被视为一个收入稳定的群体哈。但是现在呢，河南洛阳呢，有大批教师在静坐罢课，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他们生活已经不再稳定了呢？高峰，
宇宙，我们看到网传的视频显示呢，在河南的洛阳市两家高中，分别是孟津一高和孟津二高的几百名的教师，这个星期一在各自的校门口呢是静坐罢课的。那么据了解呢，参与静坐的教师呢，绝大多数被拖欠工资已经接近半年了。关注事件的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说，当时现场的气氛是相对的平静，警方也没有驱赶示威的教师，
是没有人喊口号的，也没有人有过激的行为，就像白纸革命一样。中国的警方现在都是那种危机状态，只要有了一点点群众的聚集的动向，那一定是公检法、什么水车、什么保安，全部的武装力量都是戒备状态，甚至都可能会通知武警和特警。
好的，高峰，那除了有教师示威之外呢，其实还有像是西安等等，甚至呢北京，都是不约而同的有一些民众在维权抗议。那么其中呢，在北京的示威呢，是与大型的综合企业中植集团传出爆雷的消息有关系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再谈一谈呢？
那么据了解呢，受害的投资者是多达150,000人，还有接近5000家的企业。那么主要呢是一些高净值的客户。那么这些受害者呢，就前往中植集团在北京的总部维权。示威者不但是遭到一些身穿白衣的人殴打，而且过程中呢，这些人还出动了一些白色的挡板去遮挡，不让周围的人去拍照。而旁边的警员呢，并没有制止这些白衣人的暴力行为。之后呢，还有警察把部分的维权人士抬走。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
三年疫情的这种灾害，让地方政府处于一种赤字状态，大跃进式的地方政府的开发，让地方政府出现了这种入不敷出的财政状态。
高峰，最后呢，我想问您，就是说金融危机呢和欠薪这个类似的事件呢，是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甚至有的呢现在越来越看到是声势浩大哈。是不是现在的这个许多的受害者呢，表达诉求的这个维权的方式上呢，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呢？
对的，中共一向是非常重视群众的维稳工作，每年也会动用巨额的维稳经费。可是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的学者吴建中却认为呢，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以往惯用的一些维稳的模式已不足以安抚民众，所以呢，现在中国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在中共治理之下的14亿人口一直都是一个牛羊逻辑，14亿的人口大部分的就是安静的吃草，然后中共只要给予适当的饲料，有必要的时候再拖几头牛羊出来宰杀，这个体制就能够运转下去。严重的失业率再加上近期的水患的事件，引起了许多民众对于共产党的一个不满，各地的维权会不断的冒出。
网络上呢，有不少人把新一轮的维权浪潮跟去年年底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运动相提并论。宇宙，
感谢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经济飘摇，财政吃紧，中国各地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中国总理李强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星期四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亚峰会，这个场域提供了彼此之间进行直接高层外交的机会，尤其世界两大经济体官员之间的互动更是受到密切关注。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综合报道。
杨安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和中国试图控制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可能会因为台湾以及与莫斯科的关系和太平洋影响力竞争等问题再次加剧。哈里斯在峰会上阐述面对威胁时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无论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事主张和挑衅，还是缅甸军政权破坏稳定的暴力行为，这一切都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以东盟为主体的会议中，南中国海问题自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根据副总统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哈里斯与东南亚领导人就在南中国海维护国际法的重要性进行了会谈。哈里斯说明了美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大力支持，并强调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和安全承诺，愿与盟友和伙伴一同为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而努力。韩国总统尹锡悦也呼应了美国的说法，他表示任何以武力改变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都是不能容忍的。与此同时，李强似乎试图平息众怒，在中国东盟峰会上表示处理冲突时要避免新冷战，各国需要妥善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
管控分歧。
担任东道主的佐科维多多在东亚峰会上致辞时表示，我们都有责任不制造新的冲突、新的紧张局势、新的战争，同时我们也有责任减少紧张局势。
A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 U.S. support is expected.
李强周三参加中日韩与东盟十加三峰会，会前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站立交谈了逾十分钟。日媒共同社报道，岸田就福岛核处理水表明日方立场，李强则称之为核污染水，两人首次碰面即凸显双方不同的立场。李强周四还会晤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斯。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李强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大市场，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精神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综合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对美中芯片投资策略的分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路透社九月五号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也就是俗称的大基金，计划再融资3000亿人民币，约合410亿美元。这将是该基金的第三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笔融资。而美国目前也很重视芯片投资，那么美中在芯片投资策略上有什么不同？对此，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说，
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样的，对吧，都是国家呢对这种产业的扶持，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这里边有几个非常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是对于美国来讲，它其实是要拉了一帮盟友，一些伙伴在搞这样的一个合作，在全球的产业链的一个重组，然后呢去研发这种最新的这种技术，这是他的一个做法。对中共来说呢，它相当于是以一国之力跟全球的这个科技产业、全球的产业链再去抗衡，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 存在巨大的差异，这可能也会导致它最终结果的一个根本差异。从目标上来看呢，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它主要是呢去在本土化方面，比如说要把台积电请到美国来，它就要去做一些这种投资或者补偿，那么包括呢翻新等等的。那么当然它呢也是投资了本土的一些企业，让他们能够在研发在技术各方面来讲呢能够有一些进展和突破，这是它的做法。那中国的这个目标呢，它主要是试图呢在全产业链上，对吧，这侧重的这个阶段是在关键设备方面去获得突破，所以呢对它来说是要实现了去所谓的去美化。但是呢去美化在先进领域来说呢，其实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就是这个去全球化，就相当于是闭门造车造一个东西，所以对他来说这种任务是极其的艰巨，实施起来也是极其的困难，这和美国是有很大差别的。从结果上来看呢，我觉得也会有很大区别。第一个呢，从效率和效果上来讲，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对企业的监督各方面来讲，它是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所以呢传统上这些企业自己也争气一些。而中国呢，我们说它的贪腐也好，效率也好，或者是刚才呢许教授讲到的这个就是它的人才也好，都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效率和效果恐怕有很大差别。另外呢，我觉得关键的其实还在于呢，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提高，它的带来的这种结果，就说它的正当性或者是这个应用方面，美国的技术提高从几十年下来，我们看到它是对于呢提高本国、提高了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国防、国际的这种安全，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这种帮助的。而中共呢，它去提高这种国家技术的时候，它其实关心的是党的执政安全，是海外的扩张，对内监控和镇压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它不是说是要融入全球化，然后呢推动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从对企业的这种投资来讲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也不看好中国的这些企业。刚才呢许先生讲说这是个大泡泡，对吧？因为对美国来说，这些公司呢，我们说它是市场化能力是很强的，它不是靠政府的这种补贴吃饭或者政府的订单吃饭。美国呢，这个政府它不过呢是要扶上马送一程，对吧？它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呢，这个帮助只是一种助力，它不是一个根本动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共改变战术，无人机扰台，分析咋看。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万润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个亿，到3个亿，到10个亿，五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个亿。
但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那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玉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副主席惠特曼八月下旬率团访问台湾之前，中共持续多日派遣军机扰台，其中据一位不具名的台湾国安人士透露，最值得关注的是解放军的中高空长航时 无人机逐渐成为扰台的最新主力。不过他们说，中共改派无人机虽仍然意在释放强硬的军事恫吓信号，但是背后恐怕也有缓解中共战机勤务跟维修压力的苦衷。下面是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庄志伟的报道说，中共出动无人机扰台并非头一遭，事实上解放军已多次借机就国际政治议题表态。一位身份敏感不便透露姓名的台湾国安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无人机近期在扰台任务中扮演越来越吃重的角色，已引发台湾政府的关注。据台湾军方的监控显示，解放军的无人机扰台已不单纯是军事行动，因为中共还搭配认知操作、假新闻等手段，多层次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信息化战争。以此次无人机绕行台湾为例，中国网络视频率先带风向后，总是很巧妙地随机得到台湾特定名嘴的跟风，散播诸如台湾东部被看光光等口径高度一致的言论。不过这位国安官员也分析，解放军频繁派遣无人机执行扰台任务背后恐有个红色亲中媒体不愿戳破的理由，以及解放军军机近年持续高强度出海，不止扰台，也在南海跟东海密集执行任务，这么高的飞行架次和时数，无论对解放军战机的妥善率或后勤补给都造成庞大压力，也因此解放军或需改派操作成本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来让军机喘口气。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志祥长期关注中共无人机的研发与运用。许志祥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使用的二栖战机包括他们自己仿制的也算，机身啊或者是发动机的寿命其实相对也超低，这样大量的消耗之下，增加对无人机的运用其实也是一个减少战机耗损的方式。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解放军于8月25号总计派出32架次军机扰台，其中包括3架无人机，俄系的苏凯30仅有2架，似乎显示俄系战机的妥善率恐出现问题。位于台北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表示，台湾可以改用慢速机追踪无人机，或以无人机对付无人机，来减少操作成本跟风险。施孝伟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现在可能透过总统授权法案还有军事融资，要让台湾快速拥有美军现役的 NQ9A 无人机，能够在海峡上空长时间的监控大陆在台湾周边的无人机的飞行。
分析人士说，除了战机武器，台湾也可仿效韩国成立直属国防部的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从指挥体系统合各军种来执行监侦攻击等任务。若两岸开战，台北学者许志祥认为，台湾需率先瓦解中共以大型无人机侦搜导引导弹或舰船攻台的击杀链，接着解放军若登陆，两军进入地面战，届时各种中小型侦察或自杀无人机也恐将登场，在台海这么高强度的战场环境下，无人机的数量恐将主导胜负的关键。也因此，中方密切关注美军研发无人机的进展。北京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9月3号就转载一份美方兵推结果示警，这份由美国空军与智库兰德公司合作进行的防御台海行动兵推报告指出，美军将打造多域无人机蜂群，这种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将混淆中方的战区意识，使其难以辨识高价值打击目标，而浪费昂贵的先进防空武器。兵推结果显示，这可以有效减少美军战机在台海冲突中的损耗，并扩大解放军的战机损耗。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中共改变战术，无人机扰台分析咋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